清零政策下，北京五月份经济显著下行，中共挑人不断，台湾正要警告限制芯片出口，中国大量炼油产能因油价飙升闲置。俄央行指出，不排除使用加密货币国际结算。乌克兰谷物出口被封锁，欧盟商讨解决方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市统计局6月21号公开数据，显示出五月份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行。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当地零售额同比下滑26%，与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相比，仅高于上海的下滑37%。另一方面，北京的五月份工业产值暴跌近40%，高于上海的28%跌幅。这个反映出北京地区受到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严重影响。北京统计局说，五月份的数据是在外部的复杂严峻环境与疫情作用下的影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据北京发布的统计，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一到五月份仅增长2.8%，低于全国6.2%的数据。一至五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6.8%。大陆行业指出，这个反映出北京作为首都与重要经济活动中心，正在遭遇空前的财政冲击。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有财经号这个礼拜表示，在傍晚6:30左右，北京最繁华的华贸中心餐饮界人流量仅有先前不到的20%。南锣鼓巷商店街已经完全没有人行了。对此，北京网友评论说，政府要求日日做核酸，每日汇报行程，如同监狱生活，商店这样还能够开门吗？已经是令人吃惊了。同时还有大量的北京储户集中前往银行取款，银行门前一度大排长龙。有北京市民五月下旬拍摄视频说，工商银行在整个崇文就开了两个网点，朝阳关了，海淀也关了，排队至少也得1小时后才能够入到银行的门，在短时间内也取不出钱来。财经公众号余十三6月21号评论说，怎样才能够追回这段时间的经济损失？时代的一粒沙放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今年似乎每个人过得都不是那么容易，企业裁员，门店关闭，房子断供，股票下跌。他表示，在北京刚刚出台暂停堂食的时候，问了一个做餐饮的朋友，出台的暂停堂食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他说，这个问题真的太伤感了，本来就是想趁着五一放假出来的人多赚点钱，结果一停就停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又半个月，仍不知道还要停到什么时候，太难了。现在为了养家活口而担心，已经不再是罕见的事了。彭博社认为，尽管北京没有宣布与上海一样的管控措施，但是当局推出的强制检测关闭企业亦抑制了消费支出。由于北京和上海在2021年共同贡献了全国 GDP 的 7.3%， 两个地区的防疫打击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将是明显的。中共政府近期在台海挑起事端，并限制台湾的渔业产品出口。对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要求提出反制措施，可能会限制芯片出口中国的10%作为回应。根据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的讲法，台湾对中共政府的反制措施包括控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贸易活动。现在台湾有40%的芯片用于供应大陆需求，如果采取反制，将会将10%向下修正。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在全球的半导体供应方面，台湾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北京政府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而半导体自给率仅有16%到18%， 其他部分全部依赖于国际供应。如果北京政府无法获得台湾的半导体，会造成中国的手机、物联网等终极产品缺少芯片供应的问题。中华经济研究院世贸组织与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顺对自由亚洲说，实际上台湾现在的重点不是报复北京，而是调整经济结构，被农产品等很多产业链不再需要中国市场，不再被风险高赚快钱的有利吸引，而是稳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样会比较有利于台湾市场。由于原油价格过于高昂以及需求不足，中国大量炼油厂处于停工闲置状态。根据石油行业数据分析商的讲法，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燃料加工能力目前没有得到利用，这个减少了对柴油和汽油的额外供应。长期以来，中共政府的炼油行业主要是用于服务国内市场的需求，相关产业停摆被认为是国内工业活动低迷的象征。中信期货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国有炼油厂在6月10号的产能利用率约为 71%， 私营加工商的产能利用率仅为 64%。 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山东省，根本不允许对外出口任何的燃料。高级石油分析师谢简提到，中国的全部生产需求都是供应国内，在出口市场是长期缺席的，其炼油产品并未有过增加出口的局面。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地区的炼油厂在接近满负荷运转，意味着即使价格飙升，市场仍然存在供不应求。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在这个礼拜，美国一加仑无铅燃料的平均成本达到$4.98，高于一年前的$3。美国政府目前寻求解决原油价格过高的问题。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讲法，在这个礼拜尾前，白宫可能会就暂停联邦汽油税做出决定。在6月20号，拜登在前往德州访问期间对记者说，他准备暂停征收汽油税，但这样的举动需要国会支持才能够通过。我国媒体指出，俄国央行最近讨论了使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进行国际交易结算的可能。目前央行认为俄罗斯只能够将这些资产用在国际结算，不能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俄国生意人报报道说，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纳近日参加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表示俄国的立场是不在国内使用加密货币，至于在国际结算中使用加密货币的猜想，这个是有可能的。同日，俄国央行第一副主席尤达耶娃亦表示，俄罗斯不反对在国际交易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中使用比特币等支付方式。在今年一月份，俄国央行禁止国内加密货币采矿与交易，并要求加密币不渗透至俄国体系。在这个之后，俄国总统普京认为央行不应打击加密货币，并说俄国在该行业具有优势。在2月份下旬以来，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俄罗斯的央行被从 SWIFT 系统中排除。在这个之后，俄国多次寻求国际结算的便利方式，其中包括要求俄国使用卢布交易，但是效果不佳。俄国高官表示，现在国内对加密货币的处理有分歧，不过现在政府和央行都在积极地参与讨论事项。相关声明对比特币价值的影响不明显，在近期美联储鹰派政策的预期下，科技股严重受挫，比特币的价值亦在$20,000区间徘徊。俄罗斯封锁乌克兰谷物出口会对全球稳定带来危险。欧洲联盟成员国外长这个礼拜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商讨可以给乌克兰谷物运出的途径。乌克兰是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之一，在正常情况下， 乌克兰75%嘅粮食产量用于出口，每年创造咗约20%嘅国家出口收入。战前，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口嘅粮食同油脂占总出口量嘅90%，大约1/3嘅出口分别运往欧洲、中国同非洲。但自从俄罗斯封锁海港以嚟，乌克兰嘅谷物出口运输陷于停顿。六月份到而家，乌克兰有2000多万吨粮食被积压喺谷仓中，因此欧洲委员会希望设法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相关措施包括建立替代路线、增加运输嘅能力同加快边境口岸嘅流程等。从中期同长期嚟睇，欧洲委员会将努力使乌克兰与欧盟嘅基础设施更好咁连接同整合。欧洲联盟外交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会议上表示，如果俄国继续阻挡各个急需的谷物从乌克兰出口，将必须对此负责。他说，当全世界苦于应对饥荒时，竟然有数以百万吨计的谷物仍在乌克兰境内无法出口，这个是真正的战争罪。法国外长柯隆纳亦表示，俄国必须停止利用粮食作为筹码，封锁谷物出口会对全球稳定带来危险。据悉，欧盟亦支持联合国努力达成一项协议，使乌克兰通过海运渠道出口谷物作为交换。俄罗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将得到便利，但这个需要莫斯科的同意。这项协议的前景仍然不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